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求神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来祝福他自己的教会，祝福他的讲台，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施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们。好，我们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书22:39开始，路加福音书第22:39-46，好，从39开始。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误了迷惑。于是离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书26:36，马太福音书26: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紧紧片时吗？总要紧紧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去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罪的苦悲，罪的苦悲，基督替我们预尝我们罪的苦悲，这是我们的罪的代价，罪所带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着我们罪人。可以说他在地上的一生都因着我们的罪而受苦，从他在母腹就开始了。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快临产的时候，他要长途跋涉，从北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南方的犹太，他要走100多公里的路，山路。想想这对腹中的胎所受到的影响是怎样的。他要生在马槽里，他不到两岁就要为躲避希律王的杀害而逃到埃及去。而后来他出来公开侍奉的时候，他的同乡都那样的嫉妒他，要杀他，人们也不愿意接待他，那些宗教领袖们而且在逼迫他，要来杀他，但是他的时间没到，没有人能够对他怎样，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如今他的时间要到了，他要把自己交出来的时间到了，他要为我们所有神的子民，凡信靠他的人上十字架，将他自己献上，他要为我们受死受刑罚，为我们赎罪。而这是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前一天晚上，他要替我们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预尝我们的罪的苦悲。我们主耶稣是要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使一切跟他相关的都变得那样的悲哀，我们的罪使他的富足变为贫穷，使他的平安变为痛苦，使他的荣耀变为羞辱，罪会毁灭我们。所以正如神借着保罗所说的，说因一个人就是亚当的悖逆使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也因一个人就是基督因着他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被神称义，是因着他，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是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在伊甸园因着他的悖逆犯罪毁灭了我们，然而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苦难和顺从却要将我们从毁灭当中复原，要救我们脱离灭亡。所以我们罪人的得救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历到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罪，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生命。所以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是他来拯救我们。而这一切的根源完全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受苦受死受难。今天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替我们预尝我们罪的苦悲。所以求主的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侧耳的来听神的自己的话语。神为我们造了耳朵是要来听神的话语，要听他的声音，凡听见他声音的就活过来了。所以求圣灵来大大的工作。我们开始之前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39节，路加福音书22:39，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罪的苦悲，耶稣基督要替我们预尝我们罪的苦悲，这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是我们罪的代价。耶稣他把自己的要交出来的时间到了。这里面说耶稣出来，他那天晚上跟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在那间楼上一起的吃到逾越节的筵席，而且为我们基督徒设立了我们要遵守的圣餐，并且他也预先的提醒彼得要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从那里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他照常的往橄榄山去，让我们从这样的平凡的词里面让我们看到照常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知道耶稣知道他临到他身上的一切的事情，他知道他明天就要替我们上十字架，但是他没有逃避。如果他真的想要逃避这些事，他完全可以隐藏起来，没有人能够抓住他，但是他没有。他曾经说过，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而且他还说过，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这一生就是来为着我们罪人。 要付出代价，所以他没有想过要隐藏起来逃避。他这几天都在橄榄山住宿，其实在路加福音书二十一章在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前面那一章三十七节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他每天白天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在殿里面教训百姓，然后到了晚上又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橄榄山住宿。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耶稣和门徒们屡次上那里去聚集。所以甚至可以说，耶稣照常去那里是为了让犹大他们可以更容易的来找到他。因为你想想，晚上的时候你要去抓一个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是不容易的。而且他因为他知道犹大会带着一队的兵还有祭司长来抓他，他知道有这样的危险，但是他没有隐藏，因为他知道临到他的事情已经到了。所以这表明耶稣不是不能够逃避被抓，而是他甘愿的把自己交出来，他照常的上橄榄山去，是表明他真的愿意的上十字架，是他自愿的，他愿意为我们死，他愿意为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让我们从这样普通的文字当中就能够发现，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愿意把自己交出来，愿意为他的子民，凡信靠他的人受苦。难道你没有从这里找到安慰的泉源，找到你得救的盼望吗？所以我们看耶稣照常的往橄榄山去，而且门徒也跟随他到那地方，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这里面免得入了迷惑，原文指的是说免得进入了试探里面。其实耶稣对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可能门徒们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主耶稣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希望他们亲眼的来见证他即将要面临的试炼和试探，以及门徒们也将要所遭遇的试炼和试探。因为魔鬼不仅仅是针对耶稣，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不只是抓耶稣，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这十一个门徒。你想一想，耶稣在被抓的时候，门徒们能够逃走，能够安全的离开，完全是因为耶稣掌管着人心。那些人不敢动，他们恐惧，因为当这些人来抓他的时候，耶稣只说我就是，所有来抓他的几百上千的人全部都退后倒在地上，所以是耶稣震慑住他们。耶稣是全能的神，他掌管着所有的人心，所以是耶稣让这十一个门徒安全的逃离，没有被抓。但是现在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紧祷告免得进入试探，你们即将所面临的是你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经历过的。耶稣让他们赶紧的来祷告，来求神保守他们，免得你们入了迷惑，进入试探，怀疑，失去信心，就跌倒了。所以耶稣事先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耶稣这里对门徒们所说的，当然也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魔鬼就会来试探我们，来诱惑我们，来迷惑我们。所以我们指望不受到试探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警醒祷告，才不至于进入到试探里面，不至于入了迷惑。我们没有办法来阻止受试探，我们没法阻止试探会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受试探不是罪，但是进入到试探里面，你入到迷惑就确实一种罪。所以耶稣说，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要紧紧祷告，免得我们进到试探里面，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可向试探让步，我们必须要抵挡试探，要祷告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更重要的是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陷入到其中。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怎样的教导我们祷告，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是不要领我们进入到试探。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我们陷在试探里面，陷入其中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悔改来求他叫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这里面在提醒门徒们，当然这里面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每一个寻求的朋友们，其实魔鬼是我们灵魂的仇敌。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受这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管辖，所以你越是迫切的来寻求救恩，你离咱们越是近的时候，其实魔鬼会更加的来阻挡你，他会让你突然感到某种的迷惑，你会面临着某种的困境，所以你可能甚至不愿意去祷告。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告诉我们，不管你面临怎样的困境，将来面临怎样的危险，怎样的攻击，可能几乎要放弃了，但是你还是要祷告，你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求他来帮助你，加给你力量。因为你一旦放弃了就完了，因为魔鬼巴不得你放弃，你那样的话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不管你面临怎么样的情况，耶稣说你还是要祷告，你要跪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甚至不仅跪下来，而且后来他伏在地祷告。所以你必须要相信神会来帮助你，神会垂听你的祷告，神会帮助你战胜魔鬼的试探。魔鬼就怕你跪下来祷告来求他，所以你越是不想祷告，你越是面临着悲伤疑惑的时候，耶稣说你要越需要祷告，免得你进入到试探里面，你陷在罪里面。当然这里面也是提醒那些自以为很安稳的寻求的人，可能你认为魔鬼没有猛烈的来攻击你，让你疑惑，你感觉还挺好，但是因为魔鬼知道你还牢牢的控制在他的手中，可能虽然你来听到在人看来是有盼望的，但是你根本没有那样的迫切，你听到神的话语没有去思考，没有那样的敬畏畏惧，一个耳朵听另外一个耳朵就出来了，可能甚至我们听到的时候都睡着了。所以你是那样的轻慢神的话语，好像神还似乎很祝福你，你感觉自己一切都挺好的，所以你就继续的这样的怠慢下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魔鬼喜欢你这种的状态，他不需要来搅扰你，只要你继续的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话语，魔鬼对你很放心。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来搅扰你，搅动你的心，来苏醒你沉睡的灵魂，赐给你恩典，给你力量，让你真的能够迫切的起来，来求告主，来向神祷告，来帮助你。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让那三个特别的蒙他恩惠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 进入试探，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之前寻求了的呢？我们更加的需要来向神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来祷告，让我们认识到祷告是多么的重要。你越是不想祷告，你越是要来求神帮助你祷告，来向他恳求。所以我们看继续，于是耶稣就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耶稣把那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留在稍微可能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他一个人跪下来祷告，而其他八个门徒是在外围。耶稣让他们一同的警醒祷告，他自己是极其的忧伤。马太和马可都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也读到了，他说我的灵魂是极其的忧伤，甚至要死。所以他是那样的忧伤痛苦，他跪下来祷告，最后是伏在地上来向神祈求。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人子，他跟我们一样，他有血有肉，但是他同时还是100%的神，他是完全的神。这两种身份都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变质。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来替我们受苦，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及其他的随从那样的倾巢而出，来攻击他，来试探他。后面我们也看到耶稣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所以这是魔鬼来攻击耶稣的肉体，因为神是怎么去攻击他？魔鬼的攻击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的，而且耶稣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魔鬼的攻击，而且是要担当我们百姓的罪孽，来承受律法的咒诅和神对罪的愤怒。他因着我们的罪被神离弃，在那三个小时，所以让他感觉到那种的恐惧。最主要的是他的肉体经历那样的软弱，所以马太、马可都告诉我们，耶稣在告诉他三个门徒的时候，他说我的灵魂是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了，甚至要死了。所以让他们在那里等候警醒，耶稣离开他们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跪下来祷告。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他必须要独自的担当，没有人能够跟他分担这罪的苦杯，他必须要独自的喝尽。所以以赛亚先知书早就预言说，我要独自踹酒杖，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没有人能够在这上面跟他分担。这些人是来见证他所要承受的，甚至都不能给他带来一丝的安慰。他们这些在远处观看的门徒甚至都不能够提供一点点的支持，他们都睡着了，连警醒片时都没有，所以更增加了耶稣的悲伤。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罪人的救恩必须要由耶稣基督独自完成，他必须要独自的承受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痛苦、刑罚、咒诅、神的愤怒。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救恩上出一丝一毫的力，所以你的救恩绝对不是耶稣做了一部分，你自己做一部分。可能有的人以为他承认耶稣完成了救恩，但是需要他来领受。他什么时候来领受就是他的，他不来领受的话，救恩就对他无效。其实这样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救恩是耶稣基督独自完成的，但是赐救恩的权柄是在于他，是在他的手里，是他的主权，不是你什么时候想要就什么时候给你，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还是那样的单言，你是那样的怠慢，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谦卑下来，你要俯伏在他的大能的手下，跪在他的面前来求他，求他来赦免你，求他来拯救你，是他为你成就了这宝贵的救恩。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他所需要的付出怎样的代价来完成你我的救恩。他知道第二天他就要为神的百姓所有信靠他的人上十字架，他要亲自的用他的身体来承担我们罪的刑罚，所有神的子民的罪。你想想神的子民从创世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有千千万万的人是我们数算不过来的，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每一个子民的罪都是多的无数。大卫说他的罪比他的头发还多，难道我们会比大卫更好吗？想一想那么多的罪从我们的身上，神把我们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加在耶稣基督身上，罪的重担所带给他的压力几乎要把他压垮。所以耶稣说我的灵魂是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所以这里面也在证明着耶稣他真正的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他要用他的身体灵魂来替我们承受承担我们罪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他还是百分之百的神，是完全的神，他作为人子他也是圣洁无瑕疵的，他没有犯过一丁点的罪，哪怕是罪的意念都没有。因为圣经描述他说他不知罪，他在地上的33年他是完全遵守了神的旨意，他完全的遵守了神对人律法的一切的要求，他完全的顺服神。所以魔鬼来试探他，耶稣完全的得胜，因为魔鬼在他身上毫无所有，耶稣基督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洁无瑕疵的。所以当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这里面注意他没有成为罪的，他是替我们成为罪，是神将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加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罪。所以罪的重担是压在他的身上所给他带来的压力，让他的灵魂是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是在为着我们。所以他跪下来伏在地上祷告求父神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所以他感到那种的恐惧，他求父把这杯撤去。所以这证明他的肉体他的身体和灵魂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罪所带来的那种的伤忧伤痛苦，他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罪的那种的肮脏污秽。可能小时候像我们农村生活在农村的人，我们都体会过，因为农村的条件真的是非常差，尤其是我们上厕所可能都感觉到那种的不舒服，可能甚至如果城市里面去农村上厕所他可能受不了，因为粪池都是敞开的。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能确实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小心的时候他真的会掉进去，掉在粪坑里面，你把他拉上来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受不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罪比那还肮脏污秽，圣经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但是因着人的罪神说连天都不洁净。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经历到的，让我们去体会到罪的可恶，罪的可怕。而且耶稣不仅仅是要承担我们罪的那种的肮脏污秽，他还要来承受罪的咒诅和神的愤怒。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13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这里面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是为我们成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成了咒诅，是因着我们的罪，他是无罪替我们成为罪。所以耶稣基督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同时是神，他的人性和神性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怎么去思想他要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咒诅，罪所给他带来的那种的忧伤痛苦。所以他真的求父神让这杯撤去，如果可以的话。所以如果救恩需要耶稣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自己站出来说我们真的经历到了这样的救恩，耶稣基督把你从最终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你作为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那么你怎么还能够去那样轻易的去犯罪，甚至可能我们还故意去犯罪呢？我们怎能还那样的去贪恋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呢？耶稣基督说过，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就不可能爱他，爱他的心不可能存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你经历了这么大的救恩，你想想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用那他那样的代价来为我们买来这样的救恩，所以你得到了这样的救恩，那么宝贵的救恩，那么你还会活得那么痛苦吗？你还会活得那样的忧愁吗？你还会那样去嫉妒别人呢？甚至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呢？你岂不会那样的偷着乐吗？你想想可能有人中了彩票，他会那样的那种的快乐。我们得到那样的救恩，那远远超过整个世界，比整个世界还要宝贵。耶稣就是说，你就是坐在全世界，你的灵魂失去了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经历到这样的救恩，你所得到的不仅是这个世界，天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当然对于那些已经，如果你真的经历到那么大的救恩，你也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因为那是隐藏不住的，你也必定会来见证那拯救你的主，圣灵不会让你隐藏起来。我们看到经上那个血肉妇人，他从后面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得到耶稣的医治洁净，他想偷偷的离开，但是他必须要出来见证他所经历的神的大能。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替你背负你的罪的重担，你的罪会把你毁灭在地狱里面，你必须要自己的去承担罪的刑罚，神的愤怒，被神永远的离弃。所以看看那一个天天奢华宴乐的那个财主，耶稣说他死后的下一秒就已经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是那样的极其的痛苦。他说他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在那里咬牙切齿，极其的干渴，连一滴水都没有得不到，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描述地狱的情形，那些不幸的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在罪里，他们在地狱里面所承受的痛苦，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描述？是因为他替我们经历了，而且甚至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远远超过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所要受的，所要承受的。因为罪人在地狱里面所承受的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罪，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他们没有办法说我所受的不公平，因为这是他们罪所应得的。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完全圣洁的， 他是无罪，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他替我们受咒诅。神把所有神的子民一切的罪都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归在他身上，加在他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愤怒都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离弃他在那三个小时，所以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不仅仅是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给他带来的那种肉体的伤痛，是更重要的，他替我们受罪的刑罚。神真的转眼不看他，离弃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真的能够想象被神离弃是什么样子的，除非你在地狱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在这里面没有人能够真的去体会到那有多么的痛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如果你甚至还感到安慰安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所谓，可能甚至你硬着心去抵挡，想想你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可能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罪人在预尝我们罪的苦悲，这是我们的罪的代价。他的肉体深深的体会到罪的重担加在他的身上所给他带来的那种的忧伤，是极其的忧伤，甚至要死了。所以他恳求父神要把这杯撤去，如果是可以的话。所以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呢还沉睡的灵魂，求圣灵真的能够来激动你的心起来祷告，来求告主的名来帮助你，借着他的话语使你真的认识到你自己所处的处境。但是主耶稣知道，虽然他求父将这杯撤去如果可以，但是他必须要喝下这一杯，而且是一饮而尽，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他分担。所以他接着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说虽然是这样的求，但他没有犯罪，他是要让我们知道罪的重担有多么的沉重，连他都是感到那种的惊恐，那种的惧怕。所以真的我们求圣灵让你能够明白，让你今天真的能够离弃罪，悔改归向基督来信靠他。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那样的来向神恳求，神听到他的祷告，他差了一位天使，神从天上差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这也更充分的证明耶稣是以人子的身份来替代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他真的是用他的身体，用他的灵魂来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来背负我们的罪，罪的重担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不仅仅是归算，而是他实际的承担了，担当了，从而来除去我们的罪。而且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依然三次的这样来恳切祈求祷告，而且路加后面也记载，单独记载了耶稣的伤痛是达到怎样的程度。在4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的伤痛是极其的伤痛，像他那样的大汗淋漓，不仅仅是汗，而且是有雪里面。其实让我们知道那天晚上的天气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看到彼得在那天晚上三次不认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这些差役还在院子里面，祭司的院子里面烤火，而他们是在橄榄山上，在山上应该会更冷一些。 但是耶稣的肉体，他感受到罪的重担加在他身上所给他带来的那种的恐惧，那种的惊恐，那种的惧怕，他不只是正常的流汗。其实往往呢，当到我们紧张惧怕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一身的汗出来，但是他的汗里面是深掺杂的血，很清楚的看见是红色的大血点。所以谁能够想象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其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耶稣基督为此大声的哀哭恳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的虔诚是指因他的敬畏，因他的畏惧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后面这一句是说，他为凡顺从他，他是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恒救恩的作者，救恩是他所成就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稣是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他这样是为谁呢？是为他自己吗？他是无罪的，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体会到罪加在他的身上给他所带来的那种的惧怕恐惧，是为着我们这样的罪人。那么你想想，你为了脱离罪，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你这样向神向主祷告过吗？你真的懂得来向神呼求，那样的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求他来拯救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祷告蒙了垂听，是因他的畏惧，他的敬畏，让我们懂得也那样的来敬畏神，来重看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完全的顺从父神，他虽然是人子，但他还是全神的儿子。虽然是人子，他还是神子，但如今他是那个时候他为着我们，他为我们承受这一切的苦难，替我们完全的顺服神。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完全的遵行了神的旨意，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是我们永恒救恩的作者，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是为那些顺从他的人成了永恒救恩的作者。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完全的来顺从他，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想想，难道耶稣基督只配拥有你99%吗？你还要抓住那1%，让你自己做主。耶稣基督不可能跟任何别的东西来分享你，他必须要100%拥有你，否则他不可能拯救你。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恒救恩的作者，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来顺从他。想一想，他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他成为人子，但他还是神子，是全能的神，他是为我们，为你为我付出这样宝贵的代价。而且他不仅仅是受死，是他用他的身体和灵魂替我们受罪的刑罚，罪的咒诅，神的愤怒，被神离弃的那种的痛苦，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所以你想得救，你必须要完全的来顺从他，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他不仅要来做救主，他同时要来做王，他必须同时是君王和救主。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神将他高举，让他做君王做救主。所以你得救，他必须要在你心中做主，做你生命的主，来掌管你的一切。 你必须来真正的来顺从他，因为只有他能够来拯救你。所以真的求圣灵能够使你完全的来顺从耶稣基督，因为你想靠到你自己绝对是不可能来顺服基督的。我们属肉体的本性是与神为敌的，你必须要懂得来求他，在你心里面接受神的话语来改造你，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将你那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给你新的生命，使你真的能够来顺从他。你要懂得来求他，所以你要懂得大声的哀哭，来流泪祷告，求圣灵使你完全的谦卑下来，求他来拯救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罪所给我们带来的，逃脱那神的愤怒，拯救你归向基督，使你能够完全的来顺从他，因为他为你成就了那永恒的救恩，那是永不失落的救恩。所以如果你真的经历到这样的救恩，你就永远得救了，你绝对不会失落了。即便是你得救之后，你可能还会犯罪，还会跌倒，甚至，但是那住在你心里的圣灵绝对不会让你沉沦，他会领你悔改。如果你犯罪，他会让你悔改，他会让你忧伤，你必须要悔改，他会来管教你，因为你所经历到是那永恒的救恩，所以你不会再失落。圣经给我们那美好的应许，凡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你，没有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你从他的手中抢走，就是死亡都不能够让你跟神的爱，跟他的爱隔绝，因为是他的大能的手在保护着你，他会这一路的带领你，他会来洁净你，使你更加的成为圣洁，用他的道来使你成圣。这也是我们刚刚听过周五所听到神的话语，所以是他来帮助你。所以为什么那些殉道的人、殉道者，他们能够欢喜的去面对火刑柱、面对绞刑架，是因为死的毒钩已经除掉了，而且神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力量和勇气去面对、去承受，而且他们马上就能够被接到主的怀抱里面。所以这些殉道者他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去面对，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所面对的是不一样的，他是为着我们的罪所要承受的，是罪的咒诅、神的愤怒、是死亡的毒钩，他要借着死来除去这毒钩。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么美好的救恩，这样伟大的救恩、永恒的救恩，难道不能打动你的心吗？难道你真的要继续的印着自己的心死在自己的罪里，自己去承受罪所带来的那永恒地狱的刑罚、神的愤怒吗？你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替我们预尝我们罪的苦悲，他所经历的，他说我的灵魂是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他求神把这杯撤去，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极其的伤痛，在那寒冷的夜晚，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是在为你流血汗。那么想一想，难道你比耶稣基督还有能力吗？难道你比耶稣基督还刚强、还坚强吗？所以真的求圣灵能够帮助你，让你真的能够服在他大能的手下，让你真的能够完全的来顺服他、来信靠他，你懂得来求他。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都是那样的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更何况你是围着你的罪求他来拯救你，你起不来向他祈求，你所要的是要逃避那极大的死亡，因为罪所给我们带来的是那永恒的灭亡，是神的愤怒、神永远的离弃你那所带来的。所以你懂得来向他祈求，求他，他是听祷告的神， 神告诉我们凡祈求的就必赐给他，他是信实的神，他在圣经上所应许我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懂得来相信他，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他不会让你靠到你自己坚持到底，是他来保守你看顾你到底，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45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就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进入试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得胜了，他祷告完了就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不管魔鬼怎样的攻击他试探他，不管肉体怎样的软弱，他得胜了，他完全的信靠顺服他的父神，他勇敢的起来去面对即将要为我们的罪所要承受的罪的重担。但是我们看看门徒们，他们都因为忧愁而睡着了。这些我们看最勇敢的彼得，最有爱的约翰都睡着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有多么的软弱，你想靠着自己那是完全的不可能，所以我们懂得来求神，求他来帮助我们。往往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反而睡着了，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反而可能变成哑巴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的需要神的帮助，所以让我们要警醒起来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免得我们进入试探当中。尤其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祷告你很快就会陷入到试探里面，陷在罪里面，所以让我们要常常的祷告，紧紧祷告祈求。而对于我们寻求的人，你不祷告求神，求圣灵来帮助你，你靠到自己绝对不可能，唯独在于神，是他来施行拯救，所以你要来求他，你不要灰心，你要恳切的来求告他的名。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恳切祷告的例子，那寡妇的祷告怎样的恳求，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在听，所以你不要灰心，你懂得来向神祈求。主耶稣也这样的鼓励门徒们，虽然他们肉体是那样的软弱，但是甚至主耶稣还为他们找理由，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可能他们心里面愿意跟耶稣就一起的警醒祷告，但是他们的肉体是那样的软弱，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时刻需要他的帮助和保守。那么对于寻求的人更是需要他的保守。魔鬼，我们灵魂的仇敌，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我们远离神，是我们不愿意那样的迫切的来求他，因为他巴不得你不行不卖，所以你要求他，求神来帮助你，我们靠自己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深深的来思考，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替我们预尝罪的苦悲所经历到的，让我们真的深深的体会到罪的可怕，罪的可恶。如果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在预尝这罪的苦悲的时候所给他带来的那种的可怕的境地，那种的极其的忧伤，更何况我们，你想想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在地狱的火里面所经历到的那种的痛苦。主耶稣在这里面让我们真的去体会，让我们不要继续的去单言，而是懂得来赶紧起来祷告，求他来拯救你脱离罪，让你归向耶稣基督，来顺从信靠他。他是凡顺从他的人永恒救恩的作者，他已经为你成就了这宝贵的救恩，让你懂得来求告他。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真的你来求他，直到你真的经历到他的救恩，不要歇息，直到你得到为止。所以求圣灵今天帮助我们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来顺从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
来信靠他，你就必然得救。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悖逆不信的话，你最终死在自己的罪中，你要承担，自己承担那罪所带来的永恒的地狱的刑罚。所以求神阻止我们这样下去，求神赐给我们恩典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起来祷告，求神来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他的救恩，使我们都能归向他。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